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月5号，中国媒体报道说，北大方正集团原董事长魏鑫、原首席执行官李友、原总裁余力正在配合有关部门接受调查。被一同带走的还有李友的弟弟，方正集团的副总裁李国军。北京大学随后也宣布方正集团管理层变动。根据香港亚洲财经杂志最近的报道，北大方正集团以李友为首的管理层通过股份代持、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等形式，导致逾万亿的国有资产被大规模侵吞。另外，最近不少媒体爆出的李友和刚刚落马的前中共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及妻子古丽萍之间有重大的利益关系，更是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猜测和关注。北大方正案发是否显示了中国国企运营中的重重黑幕呢？中国的国企和政治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原北大经济学教授、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一朗先生。夏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香港亚洲财经传媒集团总编辑季硕明先生。季先通过视频从香港参加我们的节目。季先您好。
哎，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
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季硕明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呢，您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就一直在追踪北大方正的事情，而且呢发表了好几篇的这个独家报道，请您来跟我们谈一下您目前手上掌握的还有哪一些比较猛的料还没有跟我们的没有跟读者分享的，您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呢？
好，去年那个10月初，亚洲财经就得到一些消息和举报，那么我们一直在追踪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实际上是从这个北大医药那个内幕交易开始慢慢揭开它的这个黑幕的。那么从目前来看，所大家所知道的，其实我觉得还只是冰山一角。那个这个案子，这个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也发现，那个除了现在和令计划、令氏家族的这么一些挂钩以外，那么其实还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前那个政治局常委的子女，包括现任那个政治局委员的这个有些子女的一些或者家属的有些关系。其实如果说细致的去分析啊，那个在北大那个读书的有头有脸的有些子女啊、亲属啊，那个在那边那个上学的有些都会跟北大方正有些千丝万缕的这样的这个联系。那么这一个案子从揭开内幕交易到后来他是跟令计划这么一个重要人物的这样一种联系呢，实际上我们把它看作它实际上是已经形成了一个那个北大帮这么一个团伙一个团体。从揭露和还未透露的这个一些消息，我可以这样断言，这个北大帮它是在打着北京大学这么一个很有声望、国际声望的一个大学的一个这么一个旗号，以它作为一个保护伞形成了一种利益集团。而且在这一次反腐过程当中，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权力那个甚至于包括一些性那个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腐败的一个团伙，一个利益集团。那以前我们看揭开的有些腐败主要还是在一些那个贪腐的利用权力进行利益那个分配，那个进行贪腐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这个那个北大帮啊，它不仅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利益的这个腐败，更多的或者说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政治上的一种腐败，甚至于像李友支持这个西山会这样的一种团体，在谋取政治利益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触目惊心的一些活动和一些事实。 我觉得
季先生关于李友和西山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后再来讨论一下啊。那我现在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如果没有就是亚洲周刊这个揭发，或者说没有证券控股的公司，就是用中国媒体的话说，说这几个月来呢，证券控股和北大方正是双方已经缠斗数月。您觉得如果没有证券控股，是否李友等人还会至今还会屹立不倒呢？
我相信这个。这一次证券控股那个站出来，那个挑战那个权贵，其实也挑战自己，他是加速了这个北大方正的最后的这个那些腐败分子走向灭亡。那么我相信，随着中国反腐的这个发展，那个这些问题迟早会暴露出来。那虽然他们有权贵和有保护伞，但是我们知道令计划早就被中纪委是盯着的一个腐败人物，那么只是一个迟早问题。虽然在2011年，中国内地的媒体，你比如说《第一财经日报》就有报道，大篇幅的报道那个李友侵吞国有资产的一些事实和提供了一些证据，那最后是受到了李友买通了中宣部的有关人员，那个甚至于包括。更有更高层的一些官员，那进行打压，那么使得那些原有的记者都受到了很大压力。据说那个《第一财经日报》差一点要被关闭，那个他们的领导要跟中央做检查。还有就是被李友搞下去的他的副手，魏亚峰现在还关在监狱里。那么由于他那个对北大方正做出过一些举报，最后李友就是。买通了，据说是买通了公检法2000万，一条龙要搞定这个魏亚峰，最后是把他定罪，那个打入监狱，判刑是20年。在监狱里，他也继续揭露北大方中的一些问题，那么引起证监会的重视，证监会派出上海证监局的一个处长去调查这个案件的时候，他结果反被调查，最后。是要离开证监会，那么也蒙受了很多不白之冤。
好的，季先生，我们稍后再请您来跟我们分析。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夏教授的意见啊。夏教授，您原来是一个老北大了啊，跟北大方正可能有一定的熟悉度。您对北大方正的高管爆出这样的事情，您感到惊讶吗？
我跟方正呢，就是说有一些过去有一些接触啊，就是说，首先我们原来有一个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我是副主任。这个办公室呢就设在方正大厦，我们在2楼有这个办公的一些空间。那他这个原来的董事长叫魏星，我们过去在2009年的时候在共同参与一些活动的时候有过一些交流。那么北大这个就是产业集团这些，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在我记得几年前中央曾经有过一个指示，让高校跟这些商业集团这个脱离关系。后来呢，纷纷的说啊，这些就不再是校办的了，就是走向市场化，就是切割。但是到今天看，好像没有并没有完全切割，这个关系还存在。那么这个北大这个管理层的贪腐其实是由来已久的，远的不说，就说这个最近
这。你是说北大还是北大方正？
我先说北大。就是北京这十几年来啊，就是你看这个从那个任延生当北大党委书记，搞那个蓝旗营工程。那后来很多的这个老教授联名向中央举报，说这个有2亿多这个资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然后任延生呢据说要被调查，然后他躲进高干病房，后来呢慢慢不知道怎么搞，又跑到江苏去做这个省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这一类的官儿，就是说他北大的这个过去还有一个事情，说财务科的还是基建科的一个科长，就贪污了差不多2亿，这个后来呢？
您在北大的时候有没有听过北大方正的这些事情呢？
北大方正，我刚才不是说了嘛，就是说北大这个贪腐它是由来已久的。然后呢，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商业集团里边有很多的事情都有一些传闻，但这些传闻并没有在这个媒体上公开，啊，所以我相信这些东西过去呢可能是比较小，现在呢做的是越来越大，而且跟这个高层权力有了这个勾结，所以呢胆子越来越大。那么这个北大方正集团呢，它其实一直是由北大直接掌控的。你像过去闵维芳当北大党委书记之前，他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他那个时候就执掌过，亲自担任过一段时间这个方正的董事长。后来呢又是 这个人事部的部长、校长助理也担任过这个负责人，所以基本上是由北大核心的领导层来掌握这个集团的。
那您觉得北大在这个事件中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最低的说就是监管不力，或者说这个在选人上有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不是北大一个学校的问题，是全国普遍性的问题。刚才这个季先生说到了北大帮，如果说北大帮成立的话，那清华帮、什么浙大帮、复旦帮，你都可以，在全国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是说北大的特有的一个现象。
季先生，我们看到呢，去年的12月8号呢，证券控股呢向司法机关呢正式的报案。那么在他的报案的这个他列举的北大方正的罪名中呢，就包括什么侵吞国有资产，还有呢财务造假、洗钱、贿赂高官、操纵股市，还有包养情人、伪造证件这几宗罪。那您觉得这他列的这大概七宗罪之中，您觉得哪一宗罪呢对国家的危害是最大的呢？
我觉得这七宗罪啊，互相之间都有这种关联程度。那个他那个侵吞了国有资产，他的目的，那个他的保护伞，其实这个都是那个，然后就是用这个国有资产再去搞腐败，这个环环都是相连的。因为这个里边其实还有些媒体都没报，就是那个他们就用有些用就是用学术腐败的方式来拉拢干部，比如说他把那些那个学校的领导，他们那些知识产权的东西，用非常的这个价格把它买下来。那个很多时候有些领导就是不经意的这样被腐熟了。所以甚至于我们看，我为什么要说这是一个北大帮？其实我们当初在揭露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我们这个亚洲财经所面对的只是北大方正这么一个集团公司，我们在跟他做揭黑和反揭黑的这么一个较量。那我们这个就是为报道这篇报道，一个月当中接到了3次的律师信，受到了恐吓，我们的这个网站被无数次的黑客来攻击。那帮了原来以为只是北大方正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实际上背后他就用这么多的犯罪行那个行为捆绑了一些领导和包括北大的那个整个大学的一个声誉和领导。那基本上在大家已经确定他出事李友被控制的情况下，竟然还会有用北京大学的这个校方的盖的章来做一些声明和解释。那么这样的一种胆大妄为，已经是完全超过了一个企业他的一个能力范围。那所以我刚才说我把它称为北大帮，这个是跟其他的这个学校它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一种官商勾结完以后，涉及到一个这个企业和政治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远远超过了学校办企业学校那个这么一个范围。那么它成为一个这个政治人物利用它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个工具了。那所以他这个每一个罪行都是对国家对这个党危害非常深远的。
好，夏先生，我们看到了中国目前的法律界对这个案子的解释，就是说他们只是被带走协助调查，并不知道案情有多么严重。但是呢，有外界有分析人士说从北京大学迅速的更换这个北大方正的管理层，就可以看出这个案子呢可能不简单。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这个现在走到这一步的话，肯定是要查处，要有比较严厉的惩罚。所以呢，现在更换管理层是必要的，是及时的。这个新换上的这个董事长呢，黄桂田是我过去的同事。那我想的就是说，换什么人其实并不重要，都是代表了北大官方管理层的意图啊。这个但是关键一点就是在目前这样一个体制下，其实我还是要说北大帮和其他这个学校没有什么不同。这复旦这个一些问题也很严重，清华也很严重，所以其实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学按道理就应该潜心办学，不要搞那些什么办商业，这个本身就很奇怪的事情。就说要彻底脱钩，这还是这样的。如果不脱钩的话，我想换谁都差不多。我现在其实在替黄桂田担忧，他现在呢就在这么一个节骨眼上他去接管了。 那如果要是讲他去当了几年，将来说不定还有什么事又把他拖下水。
您对他的认识怎么样？觉得他如果在北大方正，他的发展还有他个人的为人处事，在方正的结果会是如何？
首先，桂田过去是一个不错的人，对吧？就是说，但是呢，你说这个官场上经常会发生变化，再好的人在官场上时间长了都会发生变化。那另外呢，就是说北大方正选人，作为董事长，你应该是精通商业，这个对战略啊各个方面都非常熟悉。其实我看这个北大过去选的人到现在选的人，这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专长，跟商界来相比。所以说呢，他主要是体现了北大这样一个控制的这个意图，他能执行上级的指令。至于是不是适合作为这个商业管理者，作为企业家，我觉得其实就应该说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和要求。
嗯，不过我们看到这个黄桂田呢，他也是北大经济学院的，对吧？后来是升任这个副院长，2011年的时候是出任这个北大校办产业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所以可能对这个北大方正也有很多直接的领导。
对，他这个是这样子的，北大的这个管理体系呢，他是北大一个常务副校长，也就是我们过去的老领导刘伟教授，他是负责北大第三产业的。但是他事情很多，他不可能方方面面很管得很具体，所以这个具体管第三产业的工作呢，是由黄桂田来担任的，就是作为校长助理，其实他的任务主要是管第三产业。所以过去他没有当董事长，实际上他也是一种在他的管理下，现在只不过他亲自走上前台第一线来管啊。所以我刚才就说替他担忧啊，就是说万一再过个几年，中国的这个政商之间的关系、内幕交易，你想一点不沾边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最后一个就算是一个好人都会被拖下水。
好，在我们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我们想请季树明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刚才也提到了西山会，那么这是一个观众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请您来跟我们谈一下，李友跟西山会还有令计划、古丽萍之间的关系好吗？
其实这个。刚才夏教授的担忧，我觉得他那个讲得非常清楚。其实，在那个卫星接任这个董事长的时候，最初他是不愿意接任的。那个，但是接任了以后呢，他就被那个李友拖下水。那么李友涉足到西山会，其实也是通过卫星认识了那个黄晨，就是令计划的那个侄子吧，对吧？那个，然后通过他跟令计划有了一些关系。那么令计划的这个组织的那个西山会，实际上就是山西帮的那些人。那么然后这个西山会其实也远远超过了那个来自山西的那些同乡的那个范围。那么这个活动都是李友出资在进行资助的。那么然后又认识了这个令计划的这个夫人那个古丽萍，那么他们之间又有很多这个通过经济上的这种关系，那么资助，那么然后又涉及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问题，包括现在大家那个都在说这个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对吧？他进入北大那个读书都跟李友的这个一路辅助有关系，那他的这个法拉利那个被轮毁的车都是李友那个提供的，对吧？那个都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在里面，所以他们之间从经济然后到那个政治，因为西山会大家也把它看作为他是在跟当政者进行这个政治较量和挑战的一个机构，那么。所以他这个商人就直接变成一个参与者了，是这么一种关系。主持人，
好的，谢谢。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请河北的严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北的严先生您好，河北的严先生您在吗？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请夏教授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您觉得北大方正的这个案件呢，刚才季先生也说只是冰山一角，那您觉得这个背后会不会牵扯出更多的大案呢？
我想这个整个这个中国的制度性的腐败，整体性的腐败，哪个地方都不可能豁免啊，从军队到地方啊，高校全是烂透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你要想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第一步要理清关系，就是说如果现在中央能够下一个这个指示啊，或者是规定， 今后高校不再办任何商业企业，就完全脱钩。以前就说过这个话，只不过没有做到，现在应该再重复，而且真正落实。啊，高校就是集中精力办你的这个这个高等教育，为什么要扯上这些商业运作？这个商业运作得到的钱给谁了？北大的老师和学生能得到吗？是吧？所以这样的话会促使北大这个管理层出现更严重的腐败，说这个产生这个要把这个产生腐败的土壤给它铲除掉，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高校管理者能够更加专心于高校管理。
现在我想请教，就是说我们看到报道也当说这个李友他在北大里面也呼风唤雨，就像您说的他的一个腐败一个情况，甚至有学生要进入校门没办法进入，因为李友的车要出来。您的观察是北大方正在北大里面真的有这样呼风唤雨的能力吗？
当然，我想这个因为北大方正本身他跟北大校方管理层的关系就不是一般的关系，是一种直接的这种利益关系。那历史上北大一直是对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予以特殊照顾啊，很多中央领导人其实不是参加普通高考进入的，从毛泽东时代就是那样啊，所以那些高层领导人包括像薄熙来这样的这个都进去都在北大读过书啊，这不能说明什么就他们子女有多么的优秀，而是说网开一面，专门有特殊照顾的名额。据说校长手中的机动名额至少一年有20个啊，那么这20个到底给什么人到底是给权贵呢还是通过利益交换呢，这个东西我们就不清楚了。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最近很多的媒体都已经报道说北大方正涉嫌侵吞的这个国有资产呢是达到上万亿人民币啊。那您觉得北大方正这个事情出来是否会对北大的资产还有北大的声誉带来影响呢？
那当然是，就是说因为过去我说了，如果要是讲你早一点真的脱钩的话就不会有这项负面的影响，就是至少商业方面的这些不会这样。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商业利益和这个和这个教育方面纠缠到一起，本身它就是一个负面的这个信息。
那您现在在网络上观察有没有人对就是北大提出很多的这种质疑呢？
那质疑多了，不是现在这个事情出现之后，那从这个十几年前包括蓝旗营工程，包括北大的很多的基建对土地方面的运作还有这个过去大家知道北大有一个宿舍到现在才真正动工在建设的是肖家河工程，那个工程其实在拆迁过程中花了很多的钱，但是这个钱很多都打了水漂，到底怎么回事到现在呢都说不清楚。
那您观察北大的教职员还有学生对于北大方正的一个观感是什么？是削尖了头想进入方正，还是他们觉得很有反感？
方正呢应该说过去在80年代90年代尤其在 IT 行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后来你看2000年之后他们出了什么像样的产品啊在电脑方面或者是 IT 产品上面究竟有多么突出呢？其实他是越来越搞什么多种化经营，那走的这路越来越玄秘，我们也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啊。那么学生当然是觉得有机会能进方正，尤其是实习啊或者是做一些项目啊包括学生活动有些也是北大方正资助的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关系呢，我想中国人一般的老师和学生还没有清高到那一种说有钱有利益的时候主动避让啊，一般来说有好处先拿了好处再说啊，所以说这种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带有诱惑力的一个陷阱啊，这种只要北大方正集团类似这种商业机构在北大继续存在下去，它对管理层对教师对学生都形成一定的这种利益陷阱啊，当然有些人有机会有些人没有机会啊，那形成这个利益陷阱之后呢，对北大的这种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
季先生，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想请您来给我们最后的总结一下，就是北大方正的这个案件呢，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一个就是夏教授刚才讲，我非常同意，就是教育就是教育，那个教育不要去那个再涉及到那个其他的这样商业产业。那即使涉及到商业产业，你让他用市场化的运作，那你派一个教授级的董事长，其实无助于他跟学校的这样一种那个商业的这种联系，那反而更多的人是被拉下去，然后这种商业活动是打着这个就是高校的这个那个保护伞，这个这一层的这个让他的迷惑性就更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就是那个中国在现在这个反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那个各行各业这个腐败情况都非常严重，那么这个 最终还是需要用制度，怎么制度化来那个防腐。那么到目前为止，北大那个北京大学那个党委书记也好，校长也好，还没有对这个事件进行那个反省，或者说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表态。那么我不知道他们本身自己不干净，那个还需要自我反省，还是没有到就是要整体学校教育界对这件事情要进行反省的这个程度。那因为从整个事件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从2004年那个北大方正进行那个股份制改造以后，这个李友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有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行为。那这个是不是跟校方本身那个放流甚至于核污有关系？那这个都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那未来在进行国有，我们现在又进入一个混合经济制的这个一个国有企业改造，这个对未来的这个改造都是一个要引以为戒的这么一个经验教训。那么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的。
嗯，好，谢谢季先生。夏教授，刚才季先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北大的校方还没有对这个事情正式的做出回应，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北大从党委书记朱尚路这个多年来的情况来看，这就是一个趋炎附势。像薄熙来那个唱红打黑的时候，他跑到重庆去支持，所以他跟政治跟得很紧，他是一个政工出身的这个干部，所以呢对这个事情呢，我想他一个是配合中央调查，对吧？他能说什么呢？他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对吧？因为这个责任要说起来的话，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是整个体制的责任。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你很难说指望北大校方在现行的体制下会有什么深刻的反省。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北大方正的讨论呢，就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将带您关注新一年的中日关系，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